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市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不能等着结束迫害。在近期的明慧文章中，都有同修对结束这场迫害的一些个人体会文章，看后很受启发。大法弟子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父慈悲的法理感召下，我们这个修炼的整体从不会到会，从生到熟，从摔摔打打中，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中，我们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真的是走向了成熟。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找到了自己与正法进程的差距，与精进同修之间的差距和不足。同修在法理上对结束这场迫害的认识清晰明澈，对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起到了真正的促进作用。从99年720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开始，我就盼望着迫害的结束，尤其是在遭受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的那段日子，几乎所思所想的都是盼望着师父用法力把邪恶的生命全销毁，把大法弟子解救出人间地狱，盼望着西方民主国家阻止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盼望着16大换上新的领导人给大法平反。真是从春天盼到秋天，从今年盼到明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期盼着，不但没有结束这场迫害，反而迫害一直在进行着、延续着，甚至从我们地区看有加重迫害的形式。那时盼望结束迫害的基点是为了自己少遭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工作、亲情、利益、名誉不受损失，完全是为私的想法，以至于形成了强大的执着，执着时间，执着结束，这正是符合了旧势力安排和属性，这也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炼，盼望结束迫害的执着成为旧势力加重迫害和考验的借口。虽然看了师父后期讲法，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师父告诉我们，连旧势力本身我们都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可是那时自己对法的理解，由于自己学法差，根本就悟不到结束这场迫害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一层法理，把旧势力强加的这场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当成了必然，甚至把反迫害正法修炼中的个人表现当成了榜样，当成了师父这次正法的全部。带着这些狭隘的、变异的自私观念去想结束这场迫害，等于是给邪恶旧势力增加继续维持迫害的口实。带着这么不纯的念头去想结束迫害，不但迫害没有停止，反而使迫害的程度更加严重。可能有的同修认为，结束这场迫害的法理我们都明白了，那就等着迫害的结束吧，这是走另一个极端的变异思想，还是想松口气求安逸的心在干扰着我们。结束这场迫害并非结束修炼，也不是正法结束，何时停止迫害不能再成为我们的执着，而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法理上的升华促使我们的心性提高后，更能做好救度世人的具体工作。在此关键时刻，千万不要松懈，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更高。当我们想到师父还在迫害中不能回国，当我们想到那么多的在被邪党谎言蒙骗的世人等着我们救度，当我们想到那些在狱中遭受严重迫害的同修他们的处境，我们真的是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等待了。只有一刻不停地做好师父交给我们要做的，完成师父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结束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迎接师父早日归来。在许多同修对结束这场迫害的结果有过猜想，甚至在近一个时期成为了同修交流中的一个必须的讨论内容。在此谈一下个人的一点浅见，同修在立即结束迫害的认识上基点应站正。结束迫害是师父宏大的慈悲，正法中如意法力的体现，是正法接近结束前的一个过程。大法弟子在师父正法弘誓推进下，从反迫害个人修炼状态与层次中向着更高更加纯净的先天最高层次的升华与提高，在救度众生中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新宇宙正觉的标准。我们不能总是用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问题，去听消息，在另外空间接近人类空间的一切都已经证完法了。结束这场迫害的根就是另外空间的高层生命操控的，他们都没有了，迫害不就结束了吗？而在人的这个空间中，迫害的继续与我们被后天的观念左右，和我们没有去掉的人心与执着，与我们的不精进有着直接关系。师父早已经给予了我们佛法神通，我们的思想应该完全站在法上，那么我们发出的一念就是最强大的，就能救度更多的对我们寄予无限厚望的众生，同时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慈悲》。我们州的大法弟子之间曾为一件事情长时间争执不休，并因此在大法弟子之间产生了隔膜，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事情的起因是由一位知道前世的同修而引起的，此同修爱用前世的故事与其他同修交流，对此一些同修愿意听，一些同修拒绝，时间长了，因此学员之间产生了分歧，后来致使本州的学员分成了两块。随着矛盾的激化，同修们陷入激烈的争论。听前世故事的同修认为这对他们了解自己的执着有帮助，能帮助他们放下执着，不听前世故事的同修认为这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对前世的执着。而那位爱讲前世故事的同修在这期间也一直保持沉默，争执没有结果。我想到了与这位同修交流，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位同修告诉了我他的想法，这位同修讲前世故事的本意是想借此打开同修的一些心结，去掉执着，而后来因为有人心没去的关系，自己也多次被旧势力利用，说了一些没有正面作用的话和做了一些被旧势力利用的事情。与同修多次交流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也因此有一段时间陷入消沉状态没走出来。不久前这位同修又走出来了，并又开始努力做好三件事。通过交流我发现，同修在对旧势力的迫害认清后，正念也强了。分享此事重点不是前世，也不是这位同修，而是想从如何打破个人观念这一点谈及慈悲。在不久前，我一直认为那两位支持听前世故事的同修人情比较重，是因为这位同修爱跟他们讲故事的缘故， 所以我一直在交流中劝那两位同修不要执着前世故事，不要让那位同修放大他的执着，但却一直没有跟这位同修直接交流过。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潜藏的一颗心，那就是在自己的观念里已经把他给定罪了，下意识地排斥他。但最近这一次谈话里，我用平静慈悲的心态主动与这位同修交流，他也认真地跟我分享了他的想法与对现阶段正法进程的认识。交谈中，我发现这位同修头脑清晰，对法理认识也很清楚。交谈后，我发现自己那个顽固而又强大的人的观念不见了，留下的是心中淡淡的慈悲与祥和。这位同修告诉我，他也一直与那两位同修交流，他说文化的差异让他们不能很快地理解修炼和正法阶段的含义，但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进步。与这位同修交流过后，我想到了师父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大法弟子的修炼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现在做的都是针对众生的。回来后通过反复学习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不再执着自己了，整体走出来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而这是一份大法弟子惊天动地的慈悲，而这份慈悲也将我融化了。这份慈悲向人间弥漫时，我发现它不仅仅是对众生，也是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同修，对整体的圆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指望的心。学法中，发现自己有一颗指望外在因素的心，修炼中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我走入修炼之初，是抱着指望大法，指望师父能够帮助我达到解脱人世之苦的目的。我还曾经认为这个目的很纯，一直用来掩盖着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心，还误以为指望师父、依赖师父是对师对法的坚信。其实这种指望不同于坚信。坚信是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修炼自己这颗心， 没有任何条件地放下一切人心，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同化大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师对法充满信心。而指望是单方面的向外求，关心的是个人得失，期望外力而不想改变自己。没有意识到这颗心，也就看不到修炼中有很多时候偏离了向内修心的路，因此在修炼的路上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特别是在被邪恶迫害中，心里指望其他同修为我发正念，指望家属为我使劲儿，指望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为我疏通，指望单位领导和其他有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为我说话，甚至指望邪恶一方回心转意，指望旧势力网开一面。怕心与执着中把自己完全混同于常人，没有了正念。在这种情况下求师父也不行，因为师父管的是修炼人而不是常人。我曾经一度指望单位领导能够为我遮挡搪塞邪恶的无理骚扰迫害，和他讲真相时带着这颗心，结果他不但不听，还协助610做转化。在我回单位后还逼迫我写五书，否则不给安排工作。我还曾经一度指望过我丈夫，他的一句他们要敢抓你，我就天天到省政府门前喊冤，曾经让我感动不已。可是当我被抓后，他扔了我所有的大法宝书，听信了坏人的谎言，反过来劝说我放弃修炼，甚至在我回家后看我还要修炼，竟举手打我耳光。我还曾经指望过同修，结果一直能够清醒地识破邪悟者歪理的我，听了这位同修的几句泄气的话，就失去了信心，从而违心的假转化。还有一位同修，我一度指望他拿主意做协调，但是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他说话夸张，心口不一，怕心重，不敢出来讲真相。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教训后，我对照大法找自己，发现了这颗指望外在因素的人心，同时暴露了自己在学法修心上不扎实，要赶快去掉一切人心，充实正念，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对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心态的思考。今日对营救同修的工作有所体悟，觉得营救同修也是像做平常的真相一样，把各方面真相讲到位，抱着慈悲与善念，平平常常的、平平稳稳的去做。与平时讲真相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家都明确了其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充分运用这个主题，牵出我们平时讲真相所需要讲的内容来救人。同时，像平常一样，发好正念，但是锁定目标多了一个明确主题。正念坚定，金刚不动，但是却不局限于营救的这一件事情上。也不使讲真相和发正念的主题和范围受到营救的制约，不执着事和目的，放下紧张办事的心态，以神的心态如意救人，反而是对迫害更彻底的否定，心里至高的位置是不允许邪恶迫害大法，因此而不允许邪恶迫害任何一个大法弟子，不允许邪恶利用任何众生犯罪，因此而不允许此次事件中的众生随着旧势力的安排被销毁，完全跳出事，站在大法的基点上，跳出人情， 跳出个人与之有关的因素、目的和认识，达到清净无为而又正念坚定。明确了一些认识，觉得在做普通真相中，要把营救同修的真相坚持做到底，正念坚持发到底，这也是彻底解体邪恶、彻底否定邪恶的一种自然的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帮助同修所想到的。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日对大法迫害开始到现在，中共与江罗流氓政治集团在迫害中对大法弟子使用的残暴灭绝人性的手段之一，经济上截断，给生活在大陆的大法弟子造成了难以维持生存的破坏性的干扰与迫害，使大法弟子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严重者被迫害到家徒四壁、身无分文、举步维艰的极困难的境地。有的同修只有靠同修的帮助、亲友的施舍勉强度日。由于同修在帮助别人时不是站在法上帮助同修找出被迫害严重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只是从经济上满足了同修的需要，因此又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更加严重的迫害，给当地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工作也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失。下面把知道的一些事情的经过和自己对此事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目的让我们共同在法上提高，把正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是有两位老年女同修，对于有困难的同修和流离失所的同修乐于帮助。有一同修是流离失所的外地同修，懂电脑技术，两位老年同修给安排了住处，买来了电脑让该同修做大法资料。开始的时候很积极肯干，过了几个月后，该同修先从吃的东西上挑三拣四，甚至是越吃越馋，以致两位老年同修为了做一份资料不得不买些好吃的食品送去。再过些天，买好吃的也不好使了，因为没有同修经常和他在法上交流，该同修又是30来岁的未婚小伙子，每天在网上看色情内容的信息，被色魔利用，资料也不做了。两位老年同修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找同修交流又怕暴露资料点，只有停止一切工作，另辟新境。这已是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事已过去，但是其中给我们留下一段难以忘记的教训。帮助同修必须先帮助同修在法上找到问题的缘由和根本，心性提高上来后，自觉地参与到正实大法工作中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光是解决经济生活问题，一味地要求他人做事，只能解决一时一事，久之因同修脱离了大法修炼的整体环境，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干扰与损失。有一位外地同修刚从监狱被保外放出来，他当地的同修觉得这位同修不能在本地，就转到我市来。刚开始的时候同修还挺好，也能主动学法练功，后来也是给他找一个电脑打印机，让他做一些讲真相的资料，本地一些同修经常给他调换一些食品。该同修也是后来脾气不好，好发火，挑饭挑菜，
最后在本地被邪恶夺走了年仅29岁的生命。我在明慧文章中看到了当地同修写的体会文章，内容与过程都是做得怎么好、怎么危险、怎么难，但是没有从这么严重的教训中找出自己的不足，找出同修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出我们在正法修炼中用人心、人情、人的办法帮助同修，才是被邪恶迫害的关键原因。我们真的应该站在法上去帮助同修，在法上与同修共同提高，那样的话可能事情就会有另一个结果。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是我们修炼的机会，从中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改正过来，那才是真修自己。有一位老年同修，从每个月几百元的开支中拿出300元，帮助一位没有工作的年轻女同修。从老年同修帮助他人的表现上看，无可挑剔，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去帮助别人。在常人社会中，尤其是道德下滑后的中国大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在大法中修炼，我们肩负的重大使命是救度众生，我们不是只做一个好人，而是在做救人的大法修炼者。如果我们用部分资金帮助同修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做点小生意让他自己有一份收入，这样的话既帮助同修真正的解决了生活的困难，又能让同修通过工作结缘救度更多的世人，一举数得。就像有句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道理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每月300元的帮助给同修的帮助，解决的只是生活的问题，久之就会有许多负面的因素被邪恶利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同修会产生依赖的心、好逸恶劳的心，而且大法弟子的钱应该用在救人上才是最对的。这种帮助也会促使同修出现漏洞，花大法弟子的钱，从而被邪恶加重迫害。有时候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理智智慧的去做，都要全面考虑好得与失的利弊关系，不能因一时感情上的冲动或人的情可怜谁帮助谁，真正的站在法上去做事，那么大法就可以改变一切不正的，能使我们真正提高与纠正一切干扰的只有大法。被帮助的同修继续遭到严重迫害，部分原因可能与以上方面有着直接关系。还有许多年轻的同修靠父母亲友的帮助度日，给父母亲友增加了许多负担，自己做得好会给我们周边的环境带来正视大法救度世人的好作用，否则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和干扰。不要拿做正视大法工作当成借口，而不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依赖他人的帮助去生活是不行的，应该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工作修炼，正视大法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正确状态。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近期协党的回访所想到的。近期湖北省仙桃市协党610不法人员四处回访大法弟子，据说是受省邪恶610指示对所有大法弟子回访了解情况，希望所有大法弟子认清邪恶的真实面目，不要被其伪善的谎言所迷惑。个人体悟有以下几点。一，从正法形式看，正法到了最后，邪恶仍在垂死挣扎，现在也是师尊留给我们清除邪恶、树立威德的不多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在不迷不惑中走好最后的路。二，从我们的基点看，我们自己是否觉得邪党17大要开了，邪恶必定疯狂，必定会四处散布紧张空气， 那是不是在我们内心还没有确立立即停止迫害的正念？我们心中是否还有对所谓敏感日的忧惧？三，从众生的期盼看。前几天知道协党人员的回访后的晚上，师父点化了这样一幕。在梦中，我和很多众生在一个大楼里，大楼底下是一个大铁门，铁门外有很多恶人气势汹汹地涌过来，众生都被吓住了。我微微一笑，走出铁门，关好门，迎向邪恶。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就是这些众生的保护神，他们在盼望我的保护，他们把希望都放在我身上。那一刻，我没有畏惧，只有清除这些邪恶因素的一念，清除他们就是在救度我身后的无量众生。瞬间，邪恶灰飞烟灭。之后，我看到迫害结束了，我们都互相通知早上到外面集体练功。不要看到邪恶看似猖狂，其实在我们面前不堪一击，我们绝对的有能力灭尽他们，而只有灭尽他们，众生才能更多的被救度。可以说，众生的未来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立即停止迫害也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再一次婚宴讲真相的体会。2007年，我们地区常人结婚的多于往年，几乎每个月都得参加1到2次的婚礼，这给大法弟子讲清真相促三退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好机缘。几乎每次在婚礼中都有几十人三退，有近50%的人能听到大法的真相后转变了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认识，从此理解大法、相信大法、支持大法。有的听明白后很快学法练功，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前几天有一位同修的女儿出嫁，我和当地部分同修参加了结婚宴请，有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也参加了。因为参加宴会的来宾大部分都是老同修的亲属，老同修对我说，咱们要按师父说的做，抓紧机缘救人。我说咱们相互配合，你讲我发正念，大家都一起发正念，清除操控世人的一切黑手乱鬼、共产邪灵、附体邪恶因素。老同修顾上吃饭喝水，从这桌讲到那桌，挨桌讲，几个小时的功夫讲退了好几十人，大多是党员干部，而且听到真相的人都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整个婚宴200多人都被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之场所制约，没有人说污言秽语，没有人打闹，当时的场面非常祥和融洽，这在以往的婚宴中是没有的现象。大家吃完饭回家时和刚来的时候几乎是判若两人。由此而想到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讲的那段法，你们在接触人的时候就是在救人，通过讲真相就要给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后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在救人。也就是说，在达成常人理解后能够给予一定支持，这个支持的影响还在救人。甚至做事中不管那些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在救人，都在讲真相。真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大法，心里想到救度众生，我们所接触的人通过讲，通过发正念，通过我们发出的正念，慈悲之场都是在救人。不只是讲真相是在救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真的都是在救人，只是看我们念怎样去动。还有就是要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不被常人的一切所带动，来了就是救人来了，其他的都是道具与救人的过程。 老同修事后对我说，以前怎么讲都不听，这一次太顺利了，一讲就妥。我说，只要你的心性到位，和我们整体的配合，师父法身就能做到一切。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以前讲不好，那就是我们修炼中的差距。其实我们今天的成功，也是在一次次讲真相过程中，为今天奠定的基础。救度世人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希望所有大陆同修抓住任何一次来之不易的时机，抓紧救度迷众的世人，抓紧促进三退。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真的是在盼望着大法的救度。现在我们努力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促使这场邪恶对大法、大法弟子迫害的立即终止，意义深重而又紧迫。抓紧救人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写信讲真相的一点经验。这些年来，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始终在利用写信的方式向本地区的各级政府、公检法机关的官员及普通干部，甚至他们的家属讲真相。我们感到写信这种方式起到了讲清真相的好作用，达到了救度对方的目的。先把我们的做法和体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地区属于农业县，同修整体上文化层次较低，在迫害初期的几年，不管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制作一张针对此事的传单，曝光邪恶，讲清真相。整体配合讲真相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邮寄发送这张传单。这种方式在最初的几年很凑效。04年初，某教师大法弟子被不法官员威胁要绑架劳教他，针对这件事大家在思考。03年底，通过曝光和震慑，已经解体了邪恶迫害该同修的企图，为何邪恶又卷土重来？我们意识到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高了，光靠曝光震慑是不够的，得让众生也真正的明白真相。于是我们给责任人写了几封劝善信，以纯善的态度让相关人员明白迫害大法弟子对他自己不好。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校长夫人的，设身处地地从他的角度出发，提醒他爱一个人就要让他远离伤害。他丈夫如果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会使自己受到伤害。里面没提让他们为大法弟子做什么，只是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收到的反馈非常好，校长夫人捎话给大法弟子，表示校长自己不愿再参与迫害，政法委那边的问题也化解了。此后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公安局、610、政法委、国保大队的负责人也是我们地区的众生，也需要我们救度。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这个问题通过面对面的切磋交流，在一些同修中达成了共识。于是有的同修开始给以上参与迫害的负责人写亲笔信，不久又得到反馈，主管迫害大法的公安局副局长原来很凶恶，这次真诚和善地对一位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说，你们给我写的信我都看了。另一位负责人也捎话给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都是为我们好。师父通过这些反馈告诉我们，这个思路对了，真正打开了众生的心结。但那时写亲笔信的同修还很少，大部分同修还是邮寄传单。05年一同修被绑架后正念走脱，我们又做了一张传单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挽回以往我们讲真相不到位给众生造成的损失。结果收到警察的反馈，你们寄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没看。大家向内找，意识到法对我们的要求又高了。以往大家邮寄传单的方式，除了写文章做传单的同修真的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用心了之外，其他大法弟子没有真正做到对众生用心。同修的用心都简化为贴一张邮票写一个信皮了。 我们对众生用心不够，众生就能体会到，所以效果就不好。而且不用心做出来的东西背后也没有大法的力量。大家交流决定以后要改变方式，传单可以大面积散发给普通老百姓，对相关人员讲真相则需要每个人都亲笔写信，哪怕一两句，把最想说的话掏心的告诉对方。后来我们地区的610办公室主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局主管的副局长都换人了。一段时间后，政法委书记放话出来，我们的前任跟你们法轮功相处的还挺融洽，以后不会这样了，该抓就抓，该判就判，还说年前要抓一批。大家听说后意识到，我们本应在这些人一上任就给他们讲真相，而不该等到迫害发生再被动的讲。这次多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写信了，不分年龄，不分新老学员，大家都动笔写。一个2年级的小女孩写道，我是大法小弟子，请你不要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大娘写道，孩子，你对大法好就有好报，对大法恶就有恶报。一个中年男同修写道，其实这封信我早就该写，拖到现在我很自责，如果要是我弟弟被调到你目前的位置上，我一定会马上告诉他这些真相，以免他因迫害大法而遭遇不幸。我没有对你负起责任来，现在我就告诉你这些真相。70多岁没念过书的老同修也从传单上抄了两句符合自己想法的话寄过去了，目前还没收到反馈，但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们当地环境还算稳定。还有同修写信或面对面讲真相提醒对方，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如果你们迫害大法弟子，造成当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环境不稳定，你们就是在阻碍佛法渡人，这罪太大了。我们发现在不断的讲真相中，每次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都能明白他们的心结在哪里，他们对真相的了解也在加深。现在对国宝队长讲救人，他非常理解，连他自己也说，我不反对你们救人，但你们在当地救就行了，外地谁听你们的呀。通过他的话，我们也找到了不足，不是他反对我们去外地救人，而是我们修炼境界的局限在他那里体现出来了，我们只把救度当地众生当作自己的责任，对外地的事不愿意管。我们写的信中什么文化层次的，以什么角度写的都有，也许有的同修不太擅长写信，水平不一定高，但众生一定能体会到大法弟子的用心和慈悲。师父曾说，我们是用心在做。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想救人中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我们的用心。师父还说过，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相信我们讲真相中的信也不在文化高低，大法弟子用心写的亲笔信都是有功的。同修在亲自动笔写信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写信与邮传单的不同。首先，写信得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写出的话中还能看到自己的心态、基点等不符合法的因素。修改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自己、摆正心态、升华的过程。很多同修写信中写出了慈悲心时落泪了，真正体会到了不明真相的众生的可怜。我们地区这几年环境比较稳定，回想起来并不是哪一个同修传单做得好或者文章写得好，而是同修们整体的用心到位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Yeah.